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波霸洋葱大叔。最近有一本书以“心理能量”一词描写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经历的各种情绪，融合了身心灵话题中讨论的能量观点，以及一些能帮助我们回归身心平衡的小练习，获得很多人的喜爱。这本书呢，叫做《心理能量使用说明书》。很高兴今天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苏雨希心理师来到节目中，除了分享新书里的概念，也和我们聊聊关于情绪的抒发以及蓝色流感的一些相应方法。欢迎雨希。
杨大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雨希。
雨希，你这次推出这个新书哈，心理能量使用说明书，哎，我发现卖的不错耶，
感
觉已经好像到四刷或五刷，对不对？
好像是，我没有在 follow。
哇，那表示很多人他觉得这本书是很受用的。
哦，的确，每天都会收到蛮多读者的回馈。
回馈哈，
嗯，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标题其实蛮有趣啦，所以就想要请雨希来跟我们聊聊书里面提到一些概念以及延伸出来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
好的，
那在进入我们这个正题的话，雨希要不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你自己？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喝冰饮料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个想要这样介绍自己，可能最近是个暖冬，现在特别想喝冰
的。我觉得你应该全身充满了温暖，然后像火山一样的能量，
是，
所以冰可以让你更
平衡一下。对，我也想讲这一点，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啊，喝冰的不好，可是好像每一个人其实他自己的能量状态都有一个独特的存在。那我们这一生的任务就是去找到怎么样在最平衡的方式啊，身为这个地球人，我们怎么样平衡的去活。所以我其实人生的工作都在不同的舞台上转换啊，像刚杨大哥就已经摸透我的老底了啦。我以前大概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进入演艺圈，在经纪公司当练习生。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因为我非常喜欢在舞台上发光的感觉，可是我却发现那个工作的代价是我无法承受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啦，杨大哥应该完全理解，那个年代对于女性艺人的要求是要更加傻白甜一点，
是，
然后你甚至不能做你自己，你要有很多对这个职业的妥协，
对，
所以当时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蛮强烈的痛苦哦，因此我就离开了演艺圈的生涯。那因为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志愿，所以离开了之后我就不太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然后后来我又因缘机会下进入金融业，你看完全一个不同的行
业，完全不同领域耶，
没错，
金融跟演艺，或者哇，这个差距太大了。
对，那现在我回头后见之明，我觉得我那时候的人生在走进一个制度，
是，
就是我原本很跳脱制度，想要唱歌跳舞的人生，突然不见了。
是，
那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就走进制度，走进大企业去体验一个企业的生涯。可是我后来也发现，no， 这个不是我的世界，我每天还是不是自己。因此，我最后经过很多的探索，才发现说，我最最最有兴趣的就是人，人性，然后人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因此我就毅然决然的把我就是金融业累积多年的工作辞掉了，就真的吃老本，然后开始去还要先补补习班哦，不是马上就考上了，然后再考研究所，然后再考心理师，然后才开始做心理师的这个行业。
这个需要好大的勇气耶，跟决心。而且现在回过来看，其实你现在成为心理师啊，之所以能够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其实跟你之前在金融业或者包括演艺圈，我觉得那个好像都在帮你打一些基础哈。
对，
然后有更多的历练，包括接触不同的人，然后他们的价值观还有方向。那你现在比如说很多来找你的个案，你可能更能够明白他们所处的状况。
对，我好像就是在世界各地走了一遭，然后回过头来坐在心理师的位置上，再帮助大家看见自己的人生。
好，那我接下来就是来我们聊聊这本书，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心理能量哈，
对，
这个一个话题，但是对很多人来讲，一般的大众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心理能量，这个部分雨希要不要来说一下？
好，我想拆解一下让大家明白我这本书书名的用意。那我们先讲能量好了， 哦，能量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一个生命力，
是
简单来说光啊电啊风啊声音啊全部都是能量，哦，那它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拥有，哦，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像钱也是一种能量，哦，大家就会觉得很匮乏，就会觉得没有，哦，那不是能量的问题，也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心理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可以把心理想象成一个内在的容器，它是来装载这些能量的，否则能量就到处跑嘛，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心里这个容器是我们需要去呵护觉察跟照顾的，哦，那很多人会发现没有能量，哦，包含没有钱没有生命力没有活力，都是因为这个心理的容器破掉了，那心理容器会破掉的原因就好多，
或是会漏，对不对？
对啊，就是外，比如说很多人在感情中没有安全感，对不对？那不管他老公他太太一直回他讯息也好，一直陪着他也好，他还是觉得不够安全，哦，那就不是外界的人不给你能量了，而是我的心理容器破掉了，我再倒多少能量都不够，所以我们想要透过这个外在跟内在的一个觉察，帮助大家去了解我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宇宙间，我怎么跟宇宙和谐的合作，
是
让我的内在能量是可以处于恒定跟饱满的一个状态。嗯
嗯，你这本书我很喜欢，就是你把它用四个大章节嘛，哈，
对，
第一个首先是教导大家或是发现怎么去第一阶段发现能量，
对，
那第二部分是如何去保护或去做一些清理，哦，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学习怎么去转化，怎么去运用，然后最后第四个阶段我也很喜欢，就是怎么扩大那个能量的运用，然后能够更多更有，活出那个我们叫生命的丰盛，
是，
那这个部分你需要不要来多说一点，
我会用这四个阶段来说明，哦，因为就想要希望大家从比较，我们比较仰赖科学，哦，就是看得到，摸得着，我们才觉得是真，哦，这样子的习惯，
对，
慢慢去理解那些比较模糊比较矛盾，甚至同时存在的这些互斥的概念，哦，比如说，如何去觉察到这个世界是我们内在的向外投影，光是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就很抗拒就说哪有哪有，外界是我无法撼动的命运对吗？我只能盖瓜承受，
是，
可是当我们有这样子内在的信念的时候，它就在让你没有办法接收世界给你的好，那当然你就会只选择性的去看到这世界的坏，那我们的世界当然会越来越坏，因为这是科学，哦，这是大脑选择性注意力的一个结果，
是，
对，所以当你发现说我们内在真的有好多好多的，能力可以去做到，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件事情，欸，每个人就会开始安心下来，
是，
然后发生任何你不喜欢的事情，你的大脑觉得不喜悦的事情，你会知道，哦OK， 这是我内在发生什么，我的内在信念在投射什么，然后透过这个外境要让我发现，那你就不再会去跟外境搅在一起，那不就是拿回我们人生的主控权，
是
成为自己的主人了吗？
是，所以第一阶段就是了解自己，
对，
了解自己包括能量的状态，那么第二阶段来说一下，
清理跟保护这件事情，哦，是因为过去我们从小长大的经验啦，大部分的我们尤其东方文化都在被要求要配合别人，然后要以他人的感受要以合群啊，这一种为主，那当然这不是坏事，因为的确我们需要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起共创和谐，
对，
但是它的顺序永远是从照顾自己的内在感受开始的，很多人的痛苦都是因为来自他先去照顾别人的感受，他忽略甚至压抑自己的感受，
是，
对，所以他以为 我都已经对你好了，你还想怎么样，他以为我对你好了你就应该要爱我，哦，可是这样子反而不是真的利他，而是一种变相扭曲的索取，所以很多人都会困在我已经对他好了，我已经对别人好了，我已经无私了，为什么我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的，现象都还是很糟糕，那原因就是我们不一致，
是，
我们没有先照顾保护跟清理自己内在的能量，我们先跟外界搅在一起了，
是，对，这个部分我自己很喜欢，因为我自己在这二十年接触身心灵嘛，那我就与其在聊一个部分是其实我们觉得人应该先守护，先爱自己，
对，
然后带着这样的感觉去所谓的跟外界打交道，或是包括所谓的付出给予， 那个东西才是有力量的，然后你的人不会好像被整个拉走这样子。
对对，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能量才是最真实的。
是，
你甚至要行善之前，你都先摸摸你的心，去感受我是不是真心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像我自己也会啊，我想做一件好事，我会看看旁边有没有人要看我，然后觉得没人看我，哈哈，会不会大家觉得我就不够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人性面哦，需要去超越的部分。那当你真的照顾自己，你就会越来越不需要别人都在给你认可肯定，你可以知道我现在做的是为了我自己去行这个善，哇，那个善心的念力愿力会非常非常的强大，那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在行善。
是是，好，那要不要再进一步来聊第三个阶段
啊，转化的部分。转化的部分我就很常聊到创伤这件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创伤的，因为在諮商中很多人都会抗拒承认这件事情好像承认自己有创伤就是脆弱的啦，或者是好像在责怪父母啊，在责怪别人啊。有一些人也会以为我自己负责，我什么 我很 OK， 我现在已经过去了，我没事了。但这时候我就会请他们一样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在的能量。当你在说你没事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愉快的吗？是平静的吗？还是其实你依然觉得有点怨，有点恨，有点沉重啊，等等这一些感受。
是，
那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人就会转化很快哦，因为他就会发现对耶，我嘴巴上说这些都过去了，可是我心里的感受却是很低沉的。那这个不一致来自什么那就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这些创伤，它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就消失。
是，
它更是会因为这些时间过去了，我们没有去面对而越压越深，然后变成我们潜意识的基调，好像背景音乐一样就是即便你赚大钱了，你的背景音乐仍然是噔噔噔噔，就是非常非常的低沉。
对，其实你带出了一个是，我们为什么会发现很多人他拥有好多我们都会很羡慕的，不管他的财富哈，
是，
或是他有好多的这种你看到那么多资源，可是他不快乐。
对，
其实有很多就是雨熙聊到的，可能他过去那个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个部分，他 不想。
对，
其实很多人是不想或不敢去面对。
杨大哥我其实之前就看过好多你的专访，所以我对于你描述你曾经有一些失败的经验，然后你到中年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哇，原来你的这个努力啊，拼命啊，其实是很害怕重蹈覆辙那个失败的经验。
对，
那这就是创伤的重现。
是啊是啊
所以我觉得你的人生非常非常可以示范给很多正在创伤中还没有体悟到的朋友。
是，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真的哦，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就像过程在剥洋葱
对
我名字洋葱嘛，剥洋葱他只是说，我也跟雨熙说，其实那时候内心是很害怕的，很恐惧的，可是就像你说的，一旦我能够去敞开去面对我自己的恐惧，然后发现这个课题，然后透过一些途径来支持我，然后慢慢慢慢发现，其实包括现在经营公司你还是会有压力，可是你现在慢慢已经知道跟这些所谓的害怕懂得相处，某种程度好像就我在学习冲浪，我一个比喻就是你会可以驾驭，
没错
对对对对，呀呀，所以我觉得跟雨熙聊到这一段真的蛮开心，然后我觉得雨熙在聊创伤我们就会来到一个话题，就是
对
我觉得书中有一个部分雨熙后来也拍成影片放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叫心理师教你好好哭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好好哭的，
没错，
那就你的观察为什么那些大部分人都没办法好好哭。
这就跟我们刚刚说到转化的部分很有关，因为我们在转化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创伤带来的信念。然后这个信念呢，它肯定已经是限制了我们的让我们被束缚住，动弹不得，不自由的所以所谓的限制型信念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无法哭，原因就来自于他一定有一些让他哭不出来的限制型信念。例如身为男性的杨大哥可能比较有感从小到大父母最常在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就是抑制我们，否定我们，你是男生你不能哭，
没错
我其实以为这是上一代的窠臼你知道吗，但是我前几天跟高中同学们出去玩，然后大家都带着小孩
是，
我发现他们还是一样在跟自己的小孩说，你是男生你不能这样子哀哀叫然后我就说哈
、啊、
就是但是这不是怪他们而是说你看我们被 一代一代一代的创伤复制了多少，
是，嗯，
这要非常有觉察才有办法跳脱。
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体制下受害者，
是，
对，小时候你哭的话你就变成说你就是一个好像胆小鬼啊，
对，
然后就有这个标签，嗯，然后我记得我最深的那个创伤是我国小，然后我 被同学欺负，我跑去跟校长讲说他怎么样对我，然后我就一边哭嘛，嗯，校长第一句话不是先听我讲，嗯，他马上就是你哭你不能哭，嗯，就是这样子，哦，哇，当下那个整个在哭的状态，然后整个冻结，
对，没错，
那个东西
那是冻结，没错。
还好我后来，嗯，你知道我是后来怎么解决问题，我到印度，嗯，然后参加一个神秘玫瑰，我连续哭七天，哦，我哭到后来同学们都靠到我身边来，因为我变得很爱哭，嗯，我可以尽情的哭，嗯，但那个哭让我真的经历到好多，就是你说的我才有机会把自己小时候那些创伤啊那些东西能够哇能够丢出来，
是，哇，我听了也热泪盈眶，嗯，因为那是一个转化最棒的正力例证，嗯，所以为什么无法哭，真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创伤加上创伤的经验，我都已经创伤了，对不对？对，被欺负了，然后我去找一个 我信任的大人，可是他依然继续加诸伤害给我，他说我的哭是不对的，嗯，甚至有一些人会说就是因为你这么胆小啊，你不回首啊，这些人才会攻击你哦。就像 Me Too 事件，很多人会发现哎，怎么会在责怪受害者啊，嗯哦，被诈骗的事件也是，我们都会责怪你一定是贪啊，你一定是笨啊，哦，好多的事件都是在创伤后再加上创伤的，
是，
所以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鼓励大家让这些情绪是出现，而不是在被压抑，嗯，那，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害怕哭的原因，哦，是因为啊，有人会把哭当成工具跟武器，这是误解的点。好，比如说他会告诉个案会告诉我说，我的妈妈就是一直用哭来勒索我们，好，就是哭着说你们都不孝顺我，好啊，你们走啊，我死死算了。就是听到这样的经验的时候，我们会很痛恨眼泪。可是这跟眼泪无关呐，啊，这是跟流泪的人的状态有关。好，他可能以为用这样是可以控制大家的，可是流泪这件事情对天然的眼泪，它就是一个我们一出生就开始在运用的表达管道，嗯，对吧，嗯，哦，刚出生的婴儿绝对不会说哦，我是男宝宝我不会哭，嘿嘿嘿，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哦，不管男生女生，哎，你没有哭，医生还会赶快用各种方式打
屁
股，
打
屁
股，
让你哭，因为它就是清空我们的这个，各种管道嘛，哦，它就是让你开始呼吸，嗯哦，所以刚刚杨大哥说你哭了七天之后，我相信那个最后结束的感觉是一种通畅的，是一种真正清理的跟自己连结的状态，嗯，
是，嗯，那就语气来讲，因为你接触很多的个案，如果个案他们的状态是始终没办法哭，
对，
他们在人生中大概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会发生什么事，
好，我讲最具体的好了，嗯，哦，其实哭泣我们可以想象，哦，它的功能有非常多，嗯，它第一个是排出我们的情绪毒素，嗯哦，因为很多人觉得情绪就是一个莫须有的只是心理作用的东西，哦，但是现在，各种医学研究也指出了情绪它其实是化学分子，嗯，然后它会在你身体累积在，你其实没办法控制，哦，它可能累积在细胞器官，哦，骨骼肌肉都有可能，那累积哪里累积多了它就会在哪里病变，哦，这就是情绪的一个作用，嗯，所以大概八九成以上的身心疾病，嗯，其实都是情绪的累积，
是，
嗯，因此，最直观的比如说男性，哦，因为他们比较难去释放情绪，最容易获得的就是心血管疾病，这是科学根据的，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每天都在告诉自己我不能哭，我不能脆弱，我要拼过去，我要撑，你的血管绝对是
sock it，
对，不可能是放松有弹性，哦，然后可以很顺畅的，哦，所以这个 sock it 它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前兆，对吧，哦，你就更容易中风啦，哦，血栓啊等等，
高血压，这
高血压都是的，嗯，心脏病，哦，都是的，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男性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多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嗯哦，那就是我们更容易去压抑情绪，
是，
那另外还有一种压抑情绪的就是忍耐，嗯哦，他不是一定要自己坚强，哦，他反而是告诉自己我要忍，哦，我要让大家都开心就好，你满意我没关系，哦，大部分会常常忍耐的人会形成一种疾病叫做癌症，哦，这也是我们俗称的 C 型人格，那它的 C 的原因就是 cancer， Wow, OK， C 型人格的特色就是狼狼赫啦、嗯，好好先生、好好小姐，以他人为主，比较压抑自己的需求、啊、大家一起点菜，他明明想吃麻婆豆腐，别人点了个金沙豆腐，他说啊好，金沙豆腐好，他永远不去说他其实喜欢吃的是麻婆豆腐、啊、这个好常见哦。
是
哦，或者是说大家想关心你，哎，杨大哥你最近好吗？可是你可能却说哦、啊、我很好，我没事，但其实你最近过得不好、啊、其实这都是忍耐伪装的一个环。
是，
那越是容易这样的朋友，我们就离癌症越近。嗯，因为癌症在身体里就是累积的一个废物出现的肿瘤嘛、简单来说形象化就是这样，
是，
所以这些肿瘤里面就是你没有释放出去，你没有说出的那些真心话、跟你的情绪。
其实雨师在聊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棒，是说我们都知道能量就是出口，要不然怎么会火山爆发它出口，
是真的。
那可是如果自己，我们刚刚一开始语气在讲小孩子，比如说那个透过医生打他屁股，然后哇大叫，我们知道他是很健康的，对不对？想象中如果一个婴儿这哇不能开的话，那能量出口到哪里去？出不来。这样所以你形容说，不管心血有感觉上，你就是那个能量要爆发，
没错、哦。
然后或是说癌症回过来，那个能量要去所谓的攻击自己的细胞，它就必须有出口、那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管道，这管道就是能够接受，然后或是把自己能够把它展现出来，
是，
那哭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哈、那些创伤也好，那些很多让你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对对，
哭是一个最直接然后
最天然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情绪上来哦、它是比你的思考逻辑脑还要快速的一个脑、就是情绪脑的部分，所以哭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这很正常因为你一开始不需要知道，
是
你要先展现你要先疏通、然后很多人就会在哭完的时候啊我懂了、原来我在难过这个，
是、
原来我的生气底下有委屈、委屈底下有害怕、你会看见更多层次的情绪、那这才是了解自己，然后这也才是自信的来源、因为自信其实就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发生什么、我也知道我要往哪里去、那这都需要让你能够跟情绪在一起、如果一直害怕情绪的人，他反而会没有自信，因为他会越来越不懂自己发生什么所以先让自己哭出来、疏通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但你的个案会不会有他跟你讲说，我知道你说的我也想这样、可是我害怕如果一旦哭了之后我怕收不回来啊
对，
我不知道怎么能够平衡通常你会怎么处理或怎么样告诉他们
当然第一步我会先去理解他觉得怕收不回来的来由是什么、因为这不太可能是他与生俱来的原厂设定，因为所有婴儿就算他哭再久他最后也会累然后累了就会睡着这就是一个婴儿的本性
是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哭到停不下来，很有可能就是他看到有一些人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是被用哭威胁的长大的，他就觉得这是没有用的那我们去厘清了这件事之后我们才去跟他核对、那他有哭到停不下来的经验吗、那个时候他怎么了、好去理解他当时自己的害怕，也许他有、那个害怕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安全感的练习、或者是他在哭的时候，像我很喜欢杨大哥你说你很喜欢抱着胸口 对吗，每天跪地、抱着胸口就是跟身体连结，
是
那他就不会被情绪的浪冲走、因为身体是我们的树根、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立足踏实的在这个世界上他需要一个根、那当我们在情绪上的时候我们依然要跟这个世界连接、所以它其实是有方法带领每一种不同的哭泣的状况、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跟这个情绪在一起的。
好，那我们如果假如说他已经能够面对也能够找到管道哈，抒发然后慢慢那个转化发生了，
对，
然后我们就来到你书中的最重要第四个阶段扩大然后开始要去展现活出生命的丰盛，这个部分你有给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像常常有人在问我说，哎，你是心理师啊，你每天接受那么多负能量
对、
就是你会不会自己也生病啊、自己也受影响啊等等，那我常常就在讲说其实很多人会不知道，其实正能量的影响力是大过负能量太多太多的、所以一个得道高僧好了，我不知道大家对正能量的想象了，我只能用这个 画面让大家想、嗯、但那得道高僧可能是一个凡人、嗯、就像我刚刚也感受到杨大哥的能量是非常好的、嗯、就是我们不一定是真的在寺庙里修行，我们也可以在世修行，所以一个有高能量的人、嗯、他其实可以同时度化几万人，你可以想象一个得道高僧、嗯、他身上几万人、
嗯、
因为他的话就瞬间溶解了他这些信念。
就像我私下刚刚跟你说，我昨天访问一行禅师，然后就觉得他真的就是像一个高僧，然后他影响2000多个共修团在全世界。
是啊，
你看他同时影响了
几十万人，
到现在离开了那个芬芳，那个影响力
还在，对，
在，
跟他的生命是否延续无关，因为他留下的是一个意识能量的存在了、
是是，
所以这个生命死生也是一个假象啦，时间的流逝也是一个假象、这个能量的影响力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在扩大自己的能量的时候，当然前面的步骤都不能跳过、你只想要变有影响力的人这件事是有一点点
根基不够厚的话
对，它是有反噬作用的，就像有些人他很想红、那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去红、那的确是一种影响力没错，可是通常我们都会看到他仍然被这个力量反噬了、那就是他的能量并不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时候，那个影响力依然是不足够的、OK、所以当我们真的都做好内心的练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透过最简单的方式、譬如从你身边你爱的人开始，从、你的家人、你的伴侣、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每天会接触到甚至一个饮料店的店员、你都可以开始去运用你的能量、你去实验一下嘛、实验看看我现在的能量层级怎么样啦、譬如说能量越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能够发自内心的称赞别人，而且看到别人的好、你帮助他看到他的光，
是
好、像我有时候真的能量很棒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很想要跟今天帮我做这道菜的厨师、我就会说、可以帮我跟师傅说一下今天炒的这一道、
你跟我一样、
真的好好吃，
我每次只要吃到好的我都会去请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厨师说几句话
对对对，
我都想要把这样的我们收到那个好然后能够让对方知道你知道、这个东西就不断的会在 扩大那个光那个爱那个哇，
这就是把爱传出去，
是是，
然后我都会偷偷看到那个厨师啊、他原本从哆来呱塞来呱然后那样皱着眉头炒菜、然后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就笑出来了，
对
呀，然后也许他回到家，他看到他的小孩，也会能够看到他小孩的好，然后他的小孩也可以再看到他同学的好，
不断的扩大，
这就是不断的扩大，这就是能量的扩大，对，
好棒，好棒，
很棒，很棒。那这个能量的扩张。最简单的就是从你的语言、当然这个语言也是要是跟内在一致的，我们不是心情很不好、但硬为了要这个去夸奖别人，那你就在忍耐了、你就在欺骗自己、因此依然如果你现在内在能量感受不好没关系、我们再从第一步骤发现能量清理，第二步骤清理能量做起、这个循环是永无止境的，
是是，
我到现在也会觉得、我今天感觉不好OK OK 我今天先不去太多的照顾别人了、我现在要先
回来
照顾自己、
是，
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到第四个阶段去扩张你的能量。
我们跟雨熙聊完这一段、然后了解他书中还有他自己说的，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本书那么受欢迎
感谢
好，雨熙，我们就要聊到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来聊这个蓝色流感。
是，
那你知道我最近就是在做这个主题啊，然后跟一些来宾聊、就发现忧郁症这个情况越来越普遍、然后也越来越多的患者会到这个诊所啊，
是，
或到心理科啊这些去希望寻求帮助。好，那所以说就雨熙的观点，为什么这个忧郁症越来越普遍化？
有一个名词叫痛爽平衡、
痛爽平衡
我很喜欢这个词，
是，
就是我们宇宙的能量是不断的在回到平衡的过程、那它这是一个动态流动的过程，有点像走钢索的人、你会看到他拿着一个平衡木、这平衡木是不可能不动的，它是要一直动一直动，不断的在这过程中透过动态的平衡去维持它在钢索上的行走、所以所有的能量其实都是在动态平衡的历程、那各种极端都会引发另外一种极端，
是，
比如说科技越发达、其实我们脑袋会更笨， 因为我们就仰赖科技电脑就好，人脑就不用用啦、嗯、像现在还可以，谁还可以记个几个人的电话，我以前小时候、嗯欸、几乎全班同学我有在讲电话的我都记得他们家的电话、欸、因为我很想跟他们聊天啊，
是，
可是现在、欸、我只可能记得爸爸妈妈另一半的就不错了，其他人的电话我可能真的记不得，
是
啊，甚至大家也不太需要记事情、嗯、因为 calendar 手机一打开还会跳提醒、啊、当然这没有好坏啊，这只是说一个科技的发展它就会带来相应的平衡现象、啊、那所以当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丰盛，哇，各种让你愉快的，比如说像现在 VR 可以带你出国，
你应该告诉感官的刺激的
快乐，感官的刺激，对，你就会觉得哦，我都已经看过这个瑞士的风景，好像也不用去了吧，坐飞机还要坐那么久，要花那么多钱，那就这样子了。我们对于这种感官的需求越来越轻易的得到、嗯、其实我们的心灵就会越来越贫瘠，这是我个人最感触最深的哦、嗯、因为我也看到杨大哥的访问，你说你其实在薪水最高的时候、嗯、你反而有一种怕怕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然后空虚的感觉，
在公司经营最好的时候，
对，反而怕怕的，
没错、哦、内在那个感觉，就那份恐惧包括那种慌张焦虑，
是
它始终如影随形，
是 是没错、嗯、然后像我们现在点 Uber Eats 超级方便，对不对、哎、外送一叫就来、我不需要再自己去买菜想菜单、然后料理、然后最后吃完还要洗碗、可是我们却少了那种吃到自己煮的食物、那种踏实的感觉就没有了、因此这个爽痛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平衡当中、你过得越爽，你就要承受接下来是越痛的。好像现在大家说的多巴胺上瘾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
是、
我们的感官刺激越高越愉快、其实那个结束之后你就越空虚、越不舒服。那我们应对这样子痛爽的状态，就是要让它都要和谐的去发展。
是，
你要有爽的时候，你不能都苦读自己，但是要有痛的时候。
所以以西的意思说、以忧郁症或情绪低落人，他很多是因为现实跟他内在的状态有很大的落差，
没错，没错、对，那每个人的不平衡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痛的太多了，他没有去照顾自己，让自己爽，让自己开心、那有的人真的就是爽的太多、因此之前不是有某艺人说忧郁症是因为不知足、其实他讲的是不对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拥有的很多，但是我们内心的感受其实并不是这样、但是的确有一些人是真的他拥有的太，就像每天都吃和牛的人、你问他和牛好吃吗，他可能觉得真的不好吃、那你叫这个现象叫不知足，我不认为、那个反而是他生活失衡了、而不是知足不知足的状态，因为知足是比较像是一个外界的评估、你已经很有钱了、你应该要知足、对，可是如果这个有钱人他身边的朋友都比他还要有钱、你要他怎么感受知足，
是、
这是一个比较性的问题、那我们跳脱这些现象看得到的条件，我们反而去要看到这个人内心的状态是平不平衡的、所以我们比较可以说忧郁症是因为内在的不平衡，这个会比较准确的说法、
那你聊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刚聊那一段你的书、你在调那个创伤，其实也有个部分我也感觉到是说，对于特别那些我们都觉得他外在拥有很多人，
对，
或许是因为那内在我们说匮乏啊，或是他始终有一个我们阴影也好，创伤或是一个黑洞、那黑洞他用的方式是我借由外在要更加的，比如说我要享受更多或者拥有更多、他认为就可以填补那个洞，
对，
有没有，
对、没错没错，
可事实上刚好越拉会越远，
是失衡了，
他就说他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就我还是不快乐、我还是怎样怎样，
对，
哇，那个东西就落差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说的那个 depression、英文叫用 depression、我觉得、形容的真的很好，
对，就好像掉到一个深不见五指的幽谷里了、没错，
好，我们先稍微抛开这个话题来聊说、其实在你的个案中大部分是基于什么原因他们会想要来寻求你这边个案的帮助，
可以分成表面原因
跟
最深层真实的原因、
okay,
我们来讨论好了、其实表面原因真的是百百种， 我必须要说我接过这么这么多心理咨商的个案、嗯、我没有看过一模一样的原因，没有，
每一个都不一样
每一个都不一样。当然你可以归类啦，比如说家庭因素、亲子、哦嗯、原生家庭、感情伴侣、嗯哦、然后或者是身体因素啊，你可以分成各式各样，职场也都有可能、嗯、可是每一个人这个痛苦的组成哦，跟他内在怎么看待他现在遭遇的这些事情 是没有规律可言的、嗯、哦，只有他自己的这些经验可以去说明为什么他今天会有这样的病症啦、啊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跟痛苦啊、哦、等等。所以为什么諮商需要做一次50分钟、哦、不是像看诊5分钟就叫你出去拿药了、哦、那个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你的脉络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它才有办法被自己理解跟梳理、嗯哦嗯、那我们也不是只做一次哦、嗯、我们可能就需要比较多次、嗯、每个礼拜都来、嗯、才能让我们对于自己内在的世界越来越清晰、嗯、懂得啊，原来我里面是长这个样子，
是
它是在这样的信念环境背景下被塑造出来的一个内在状态、嗯、那我们才有可能去重新塑造自己。嗯，从这一刻开始，如果我们不喜欢、嗯、我们才有机会去看见然后重新塑造我们的人生、哦嗯、所以这个表面的议题真的是百百种、嗯、但是我觉得深层的议题其实是同一种。嗯，我用一个比喻好了，我觉得每一个人最内在的感受都像一团充满打结的毛线团、嗯、然后我们以为我们被困在了里面啊，这边也卡关，这边也死结、嗯、然后我越想要去解开它，通常大家想要改变都是努力嘛，透过努力啊、嗯、拼命啊，所以我越想要解开这个结，哎，这个结怎么打得越死、嗯、啊，所以好像我不管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哦，这是很多人会跟我说明的一个内在状态、嗯、所以表示这种外在的努力、嗯、你已经试过了、嗯、已经没有用了、嗯哦、所以大部分人才会来做心理咨商，
是
因此我们就来看见其他的方法是向内之旅，
是
我们不再继续那么往外去追寻、哦、当然比如说赚钱啦、嗯、工作啦、跟家人生活啦、嗯、这些都还是持续进行哦，这个不违背的、嗯、
是
只是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比例去往内照顾自己、嗯、那反而是一种放松的过程、嗯、它跟那种外界赚大钱这种努力打拼的状态其实截然相反，
是
但是大部分人在这里就会卡住哦，嗯、就会觉得哈，那我放松了我没钱怎么办？
对，又开始又紧张焦虑了。
对，又开始紧张焦虑了哈、啊。所以我们就会在諮商中去帮助大家在外界与内界找到那个平衡。
平衡 yeah. 嗯，其实应该有很多来找你，可能他们记忆是表面的哦，不管他说哎、嗯欸，我身体不舒服啦，
对、嗯，
或是我今天怎么跟伴侣怎么吵架，
对。
可是透过諮商之后，他们可能更深入发掘他们很深层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是，没错。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其实每一个人状况不一样，所以諮商可能的所谓的陪伴跟咨询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嗯嗯、也许有些个案在 你的经验里面是不是有长达可能要半年一年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那个核心、嗯、然后让他看到就回到那个发现啊，我处在什么状态是不是？
是、哦、通常我们一开始在諮商的时候啦，大部分的伙伴都会处于一种心态、哦、叫做受害者心态、嗯哦、那请大家不要责怪自己有这个心态、哦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会有啦、嗯、你当你遇到比如说你生了一个重病、嗯、不要说别人好了，我的家人前一阵子生了一个重病、嗯、然后我们旁边的人当然就要开始忙起来，我才发现我内心也跑出了一个声音，就是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么痛苦的事情，这么害怕的感觉，其实这就是一个受害者心态，因为我们的大脑都想趋乐避苦嘛，对啊，我们都希望自己人生顺畅成功啊，谁不希望嘛、嗯、所以这个受害者心态是一个很普遍的状态，但差异一个人能够被治愈跟继续搅在里面，差异就在于你有没有觉察到，你有没有办法承认、嗯、哇，我在受害者心态里了，当你可以觉察承认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可以跳脱出来、嗯、
是，
然后看看在这个情况里我们可以积极主动的为这个情境做一些什么、嗯嗯、而不是继续被这个世界所攻击啦、嗯、或者是你只能单方面的承受、哦、那种就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心情。嗯
嗯嗯，好，我们接下来再聊刚刚那个话题，就忧郁症、嗯、如果来找你的这个所谓的个案，他们很清楚他们处在一个情绪非常低落或是接近就是像忧郁症的这个这样的一个
症状里面、嗯、
那你会怎么样来协助 来给予他们在智商上的一些协助。
嗯嗯，忧郁症其实当然它在医疗上面是有一个规范的嘛，它要符合一些条件啊、哦，然后医生才会给他这个病症的确诊名称啊、哦。那这些条件其实大家上网都找得到，我就不在这边赘述、但是老实讲啦，就算你都符合这些条件、你的忧郁症也跟别人不一样。
是，
对，所以、
很有趣，你讲到、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为什么西方开出了药方，他就一个叫什么百忧解或什么，
是，
他就要把你一种药打死所有人。
对
哦，这个很有趣、
其实西方的药物也有研究，大概只对 30% 的人有效，每一种药只对 30% 的人有效、
很好笑啊，你吃下的 70% 是没有用的，
没有效的。对，然后他就在帮你换药啦，换药、再换药、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有点无解、那当然它有一些生理，比如说激素相关，像血清素、这个吸收不足的原因、所以百忧解的药就是在帮助我们、重复吸收这个血清素的效率提升、那因此就会有人觉得吃了药真的比较舒服一点，这个是 OK 的，
是，
可是它依然在比较表层的方向作用、很多人吃了药就像安眠药吃了睡得着，可是醒来他还是觉得让我失眠的主因、就还在那里、因此心理咨商是在做更深层、在跟根本、最就近的方式去化解跟转化处理、那每一个人的这个忧郁的原因就截然不同了，
不同，
对、所以我在心理咨商也许是我个人的特色啦，我比较少在我的咨商过程中去强调这些病名、因为我觉得贴上一个标签，当然它有助于我们一开始去认识自己的状况啊，原来我这是忧郁症啊、原来我不是无病呻吟，我有一个状况、那我知道可以怎么照顾自己了、可是这个标签就仅此为止，它的功能就到这、
是，
如果你继续抓着这个标签，对我们是
没有
百害而无一利，对、你会觉得甚至有些人就会拿着这个忧郁症说你不要骂我咯，你再骂我我忧郁症要犯了，他会开始反过来勒索他旁边的人啊，或者是跟他老板讲说我就是只能做到这，我有忧郁症、那其实对他人生的成长是没有任何帮助，他只会觉得自己越来越糟、
是，
然后身边的人也都把他当一个病人，很弱小的人看、他当然有一些身为很弱的人的帮助，可是没有人真心只想当个弱者、那个是对我们心里也是一种侵蚀性腐蚀性的感受、我们有弱也有强、那才是一个最真实的人的状态，对，所以在諮商中我比较不会去强调病症、而是去让他看见他如何、人生是如何结到现在打了这个结，然后创造出这个实相、那我们怎么样去反向操作、让他的结被松开，
其实某种程度就回到你书里讲说、其实你也在协助他们先去发现，对不对？
对，
他们自己然后再慢慢梳理，可能他有些东西比如他 over 过了、然后慢慢去寻找他，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也许他童年有一些被什么事件卡住，
对、
然后或是有什么创伤，他那个是他一辈子的痛或什么，但是一直没有去机会去所谓的让他好像
松开
、对对对、你刚刚讲说 我就有一个，就你说毛线球那个比喻我觉得很好，
结的
每一个人心里面好像总是纠结着哈，
没错没错，
作为一个心理咨商，你最重要就是好像有一点我们讲抽丝剥茧嘛，
对，是的，
协助他们慢慢的拨开那个线头，那一旦线头开的话，松开的话，好像很多东西慢慢的他会以他自己的时间跟那个速度慢慢的展开，
所以一开始的諮商都会花比较多时间、可是一旦像姚大哥刚刚说、他的那个最打结的地方松开了，哇，他后面那个梳顺整团毛线的速度超级快、甚至好多的个案都会来回馈我说，哎，他没想到只是因为那么一个点一个信念卡住，我举例好了、最多人卡住的信念就是我不值得，这是最多人卡住的、然后它会显化在你的职业上、比如说老板要帮你升官、你会说不行不行，我还没有学习够然后你先让别人升，我之后准备好再升，他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感觉、或者是有人明明我也很喜欢你，可是这个人想要回过头来跟我在一起、我就会觉得、不行不行、我还不够好，你跟我在一起你就会发现 我是很糟的、哦嗯、所以好多人都在他的生活中因为内心的不值得这个信念、嗯嗯、而没有办法收下宇宙要给他的丰盛、嗯嗯、他收不下，
是，
然后可是他看看自己又觉得自己好匮乏、嗯哦、就变得很为难很两难、哦、这个是超级超级常见、嗯、但是一旦他这个哎，我其实是值得的、嗯嗯、而且我这个值得是可以带给这个宇宙更丰盛的回馈的、嗯、我不是只是接受的那一方，我因为值得而可以做更多事、嗯、而可以拓展更多的能量，他们就会慢慢开始发现他收得下了，
是，
然后这个好运就来了，好事就发生了、嗯、
那个转化就发生
了，对、
哦、其实跟雨熙聊到这样，你知道有一个画面就出现，事实上就是在我2000年哦，20多年前的时候、嗯、事业虽然到顶峰，但是我遇到了很大的焦虑跟压力，然后同时我的关系跟我另外一半也发生很大的问题、嗯、哦，嗯，然后那时候人家推荐，开始也推荐我諮商师，哇好排斥哦、啊、为什么我这样的事情要跟諮商师说，嗯，可是我告诉雨熙哦，你知道我现在回想那个画面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当我跟着我諮商师哈、哦、嗯，我忘记了我们那一个小时到底
谈
什
么
可是我记得画面是我在他面前，他的眼神，他的人让我放松到我可以开始哭、嗯、我倒记得我是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嚎啕大哭、嗯、可是那哭完我的人生开始有那个力量，好像从一个我可能用包装、哎、我以前靠强大、嗯、靠要做一个有用人来呈现我自己，到慢慢我去接纳、嗯、原来我有我内心那个部分，我的内在，我用一个形容叫内在 小洋葱好了、嗯、那是那么的、哦、那么的脆弱，然后
是
透过哭终于被看见的，
嗯，被爱到了，
对，至少是他看见了、嗯、同时我自己也看见了，
是，
然后那个东西我发现后来啊，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没错没错，
对 对
这是真正的转捩点，
是
让你的人生开始转化，
所以、嗯、我可以感觉到雨熙在陪伴很多的个案，我想应该也帮助到的很多很多的人，就像你说的，我们不用帮他贴标签、嗯、他可能在真的遇到生命的关卡，
没错，
那如何能够再跟陪伴支持，然后能够协助他们把那个如果是属于那种堵住的哈，
对，
能够透过哭或透过一些管道把它抒发出来，
嗯，对，
所以我要跟雨熙说一声谢谢，跟我的第一次的、
哦心理师
心理师说谢谢、嗯、
谢谢他，
因为开启了我生命中，哇，我这20年来因为那一次然后慢慢的走入内在包括身心里，然后才发现哇，原来我自己透过那个接触自己的内在，他带领我走出的世界原来是这么的宽广、嗯、就回到你那个扩大，
对，
所以我现在人生感觉是活的不断在扩大不断的在丰盛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yeah, 我觉得这个行业最有福报的人真的就是我们就心理师自己，
是、嗯、
很多人都说我们在帮助别人、嗯、可是其实我每天都觉得在受到帮助，就像我刚刚讲的、嗯、这么多的个案在帮我把爱传出去、嗯、再把能量扩大出去，
是，
然后我会觉得那个满足是非常甚至是轻松的，嗯，然后以前我们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啊，其实都在学技巧，諮商技巧、哦、那是一本课本很厚哦我们每天都在学技巧、哦、
对，
可是当你真的到諮商室里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技巧不能说它没有用啦、但是就觉得好像跟真实状态很不一样，
是
因为技巧是死的、嗯、但是人是活的，
没错，
能量是活的，没错，那最终真正能治疗眼前这个人的依然是这个心理师本身的能量，
是
他的技巧再好、他的能量很坍塌他自己很累他自己都不相信那是没有用的，
是、哦、是，
但是当你能量好的时候、嗯、就像很多个案一走进我的諮商室坐下来、嗯，我都还没开始讲话、我就看着他、然后他眼泪就掉下来，
是，
他说我没想到我今天来会哭、我不知道 我怎么了、然后我也没有说明也没有解释、因为我知道这个能量场我用心护持的这个諮商所、他就是已经让还没来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他要来敞开他自己、因此他一走进来他跟这个能量互动呼应的时候，它里面郁结的东西就会很自然的开始转动、对，所以这个画面是我每天每天都在见证的、我在见证大家都有能量去疏通自己、去转化成一个你更喜欢的版本，
是，雨熙你在聊的那个是我非常非常感同身受，或者我很想在、事实上 我觉得现在回想当初的智商是，或是你现在在讲的，其实你们的那个在跟陪伴，嗯，其实是最重要。
对，
方法技巧那是其次，你知道吗？我这20年在练一个法门，就是苏菲旋转
啊，然后有看到
很多人他们学要学旋转，他就说，哎，苏菲旋转技巧哈，怎么学可以？我可以旋转的好，嗯，我跟他们说，旋转的要领不在技巧，是在那个心法。那心就是要连接我们自己，
对，
然后让我们自己回到像孩子般的状态。嗯，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不会旋转的。嗯，对，你看，就是类似，所以你看，我们在讲我们不同领域，但是我们在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是
呀，哎，聊到这里呢，我就觉得其实再回到，你看你书里面真的很丰富，而且你还有一些方法想要帮助大家。
对，
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很这样，就是刚我们讲的根基啦。
对，
怎么样把自己的根基能够打好？嗯，哦，然后这样的话，你可能更有力量，嗯，不管在展现。包括面对自己的课题，或是在展现你在生活各个层面关系工作，嗯，哦，其实应该有一个守护自己，然后能够让你是，这就是你的那个能量能够饱满，哦，
对，嗯，
那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棒，叫做元神归位法，
嗯，是
所以我们的这个接下来身心灵小学堂就想要请雨熙来为大家示范，然后带领我们做一段元神归位法的元神归位法的冥想练习。
好的，因为大家是听我的声音哦，嗯，所以我就用语言哦来跟大家一步一步的拆解怎么做。OK，嗯，那邀请大家呢，你现在无论是坐在办公室的位置上，或者是家里的位置上都可以哦。但是如果在开车的伙伴就先不要所以呢，在安全的地方安静的地方我们再来施行就好了。
是，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大家把两腿平放，很放松的坐在这个椅子上，先不翘脚，嗯，因为这个元神归位法呢非常仰赖回到我们身体的中轴，嗯，你可以想象它是你的脊椎，或者你可以想象它是你七大脉轮存在的这个中轴之处。 OK，好，那我们坐挺了之后呢，我们把腰背轻轻的靠在你现在椅子上或者是墙壁上都可以，让你不需要用力就可以挺直你的中轴。好，调整好座位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任何你双手其中一只手以四只手指的方式，放在你的额头中央。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先用你的额头感受你的手，也用你的手感受跟额头触碰的感觉。像我现在就觉得手冰冰的，额头热热的，很舒服，嗯哦，好，稍微停个几秒之后呢，你空下来的另一只手也一样用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这四只指头呢放在你大概胃的位置，然后你的胃在哪里。 OK，好，两只手放好位置之后呢，我们待会哦会做深呼吸。好，那吸气的时候非常简单，这两只手都分别往里面轻压，然后往上轻抬，所以你的眉头会轻轻被抬起来，胃也会被轻轻抬起来，但都不用力哦，都是轻轻的。吐气的时候就放回触碰的状态就好，没有拉扯。然后再次吸气的时候，我们再往内压，往上抬。吐气的时候，就轻轻的回到触碰状态。然后大家可以用你的速度，吸气，往内压，往上抬。吐气，回到触碰状态。这个过程没有别的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感觉吸气，然后感觉那个拉伸拉提，然后感觉吐气，感觉双手轻轻触碰，就是完完全全的跟你的触觉跟你的呼吸待在这个当下。然后你呼吸的次数也是由你决定的， 所以闲来无事我们就多做几次，很忙我们就至少三次就可以完成一次的练习。好，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会酸，或者是觉得差不多了，我们就一个深深的吐气之后，把双手轻轻的放在大腿上，那不急着马上做下一个行动，我们就在这里感觉自己的身体回到中轴，好像你内在的能量都开始往内聚集，越来越饱满的感觉。当你觉得好像真的比刚刚做之前更稳定、更平静、更和谐、平衡、饱满，有这一类的感觉，我们就慢慢的把眼睛睁开，然后轻轻的动动手、动动脚，可以动一下你的脖子啦、你的肩膀啦，转一转，然后让自己回神，回到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跟现实世界连结。OK， 这样就完成一次元神归位法的练习咯。
哇，语气带得很好耶，
谢谢。
我自己做这个练习，我就很喜欢，其实你刚刚提醒到你摸摸你的额头，还有那你的胃的位置，
对，
我们讲丹田。
对，
哇，首先去感受身体的温度，手啊还有这个额头，那就跟身体靠近。
对，
其实做这个时候就让我每天早上我在自己在做，就双手拥抱着自己，
没错，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耶。
是 的
很快的，你看刚刚短短三分钟，其实就让我们，比如我们刚刚在聊天，其实 我心情是很激动的，很开心的，很快瞬间也能够回到一份空间，就是一份平静。
对，
然后慢慢人会松下来。哇，然后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练习，如果早晚有时间，每一个人会利用上班的中午休息时间，能够做简单的这样练习，其实有助于他能够好像有一个在那种过度的往外放的时候，随时记得回来守护自己。
是，没错。
哇，好棒。好，我们真的今天非常开心哦。跟雨熙，其实我们两个应该不同世代，而且差了蛮多的。但是我觉得雨熙在聊天过程中让我觉得他非常敞开，然后心中其实有一份 passion， 那个热情。然后热情，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不是同一类，我们都是比较火象星座之类的。
真的，我跟你说，杨大哥真的很会看人。
是，
我也是火象星座。太恐怖了。
是，
对，所以能量敞开呢，
对，
我们看人也会很准，这个是真的。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聊过程好像很有共鸣。
没错，
然后我觉得自己本身我也收获很多，然后我也很会让我感受到我第一次个案跟我的智商在一起，所以非常谢谢雨熙。我也相信在你的工作里，其实在帮助很多个案同时，就像你说的，其实你的收获也更大。
是的，非常感谢。
是，好，我们刚刚在 这个雨熙带领的这个冥想，然后听到的这首音乐取名叫做空谷暗香，收录在蒂卡波的星空这张专辑。这张专辑由蜂巢音乐身体工坊音乐总监许曼璇与音乐伙伴蔡伟静组成的放风筝乐团创作演奏，希望大家也喜欢。感谢雨熙心理师今天来到节目中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专业又精辟的观点。有兴趣了解雨熙的最新动态，欢迎查询本节目资讯栏。感谢您的收听，播客平台的新朋友们，喜欢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收听，欢迎追踪波霸洋葱大叔 IG 与蜂巢音乐心灵课程粉专。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